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他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1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 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忠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想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我想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一起谈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姐妹您好。
啊，你好。
很高兴今天您能够来到电台跟我们一起谈谈神的话。
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现在在你们教会里面怎么样的帮助弟兄姐妹来学习圣经的？
我们是常常有聚会，小团契的一个聚会，还有一个小组分享啊。主日聚会的时候呢，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我们聚会的人很多。我们要是想把神的话更多的能渗透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并且呢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谈出来对神话语的那个感受，我们一般是利用小组聚会，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来谈论你生命当中对神的那个经历和对神话语的认识，并且呢也谈一谈就是在遵行神话语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处，然后我们又借着圣经来把我们的难处给解决出来。
弟兄姐妹在聚会之前自己都会在家里面先读圣经呢？
读圣经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才能蒙福气。神是借着圣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啊，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认识神，第二方面神的话它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法则，然后呢我们遵行神的话语能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神，有个圣洁的生活。
大部分的基督徒自己都有自己的圣经，
现在是神恩典的时代，每一个人手里头都有圣经，他们都特别渴慕查考圣经。
今天如果有一位朋友第一次来到您的教会的话，教会是有圣经送给他们吗？
有的。
那么如果有朋友他还不想去教会，可是他想先读圣经的话，他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圣经吗？
他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都努力的去满足他。他要是来到教会买也可以，他要是说没有时间的话，我们有服侍的弟兄和姐妹把圣经也可以送到他的家里面去。
哇，那你们教会真的是很有爱心，好像很希望把神的话送到每一位朋友的手上。
因为我们尝过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喜乐，我们愿意跟所有的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爱。
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全地都是我的，神说整个地球大地都是我的，换句话说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任何难处靠着神他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您可不可以在您生活里面举一个小例子，神是怎么用他的全能就帮助您克服了一个可能您自己都没有能力甚至不知道的一个难处，神帮你解决的？
我知道神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啊，他随时随地的都来看顾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的人会忽视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神他不断的来提醒啊。有一次我记着家里做饭就忘关火了，我就匆忙的下楼，等到我下楼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提醒我要上楼去拿东西，当时我就犹豫一下，我说有什么要拿的呢，好像我没落什么东西，但是我又寻思我上去吧，我家是五楼，我就噔噔噔噔的跑到五楼，当我一打开门的时候我就闻到屋里头熬那个粥的那个味儿道啊，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哎呀我的火忘关了，我就特别的感恩神，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关注我们。
哇，那真的是全地都是属于他的， 连我们自己也是属于他的，所以神不希望他所爱的儿女们遭受到不好的事情，所以就特别给您这个感动，帮助您，否则的话可能锅就烧红了，甚至房子都烧起来了也不一定，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刚才这段圣经里面还讲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个做祭司的国度呢，讲白了也就是相信神的人要去帮助别人来认识神，也帮助别人来成为神的儿女，领受神的祝福和救恩。您在相信神以前，您的人生计划跟您相信神之后有巨大的改变吗？
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呢，那当然了，我们都追求这世上的名利，只为自己的喜好去生活。当认识神的时候呢，就知道神实际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了一个更高的价值。我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我认识神以后，我就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神，并且呢努力的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和姐妹。因为我知道我需要的时候，神把他的小侍女差派到我的生活当中，让我的人生有了奇妙的改变。我也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也都在痛苦的里面，无助的里面，在茫然的里面。神也亲自会把他自己的儿女差派到你们中间啊，愿借着这个电台见证分享，能使更多的人能得到耶稣基督的恩惠。
这段圣经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不但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而且你们要为圣洁的国民。换句话说，真正属于神的人，他是圣洁的。这个圣洁呢，一方面是靠着神用他的真理来教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私心错误，另外也要加上我们自己的悔改。同时呢，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了我们最好的榜样，使得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法的模样。我就记得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基督徒不断地勉励我们，千万不要疏忽了这个悔改的这个重要性。比方说刚才节目一开始我提到这个说谎话、贪心啊这些错误，神光照我以后，我就开始知道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因为神不断地提醒我，所以我也开始在这些事情上面进行悔改。不知道在您的生命里面，您有没有感觉到您信耶稣之前跟信耶稣之后，您的生命真的开始发生一些本质性的一些变化，使得您成为了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新造的人？
我讲一个关于我家里面的见证，就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他的悔改多重要，不单他自己得福气，他的家人也跟着他蒙福。但是神在我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是因为当我们遵行了神的话，然后呢神就会使周围的人被改变了。我的哥哥以前他是一个酒徒，他的脾气特别暴躁，不管是父亲还是家里的还是外面的，只要是他喝上酒他就六亲不认啊。所以我的家里头以前是常常没有平安，别人家里头过年的时候都和和睦睦的，但是我的家庭只要家里人往一起聚的时候呢，就常常会有一些的争吵。我的父亲呢，他也特别生气，他对于他的不孝的儿子甚至拿皮带抽他打他，但是呢他越这样的对他的儿子，他和我哥哥的关系呢就是越来越生疏。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不断的为我这个家庭，为我的哥哥，为我的爸爸他们祷告。我的哥哥上帝给他一个奇妙的拯救的里面，他信了耶稣，他现在是什么完全的悔改，并且呢以前是一个不孝顺的，现在是特别的孝顺。等我们的家里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把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大虾那个皮儿扒下来，他然后呢把那个虾放在我爸的嘴里头。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然后我爸也信了耶稣。我谈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悔改，我们就会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啊，使我们这个家庭啊就能和谐并且有平安。
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 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见证，非常感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吗？
好好的，会的。
听众朋友，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今天在中国改变很多中国人的家庭，带领他们脱离人生的痛苦，社会上的罪恶。原来我们是孤独的，自私的，现在却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再孤独了，心中充满了喜乐。家人原来是有很多的不愉快的，而现在家庭因为耶稣基督而有了和睦。我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把耶稣基督带到您的前面，愿您从今天开始愿意在您生活的周围去寻找耶稣基督的教会，去研读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圣经，也跟神家里面的人，就是基督徒，用心的交往。我相信您的人生就要从今开始彻底的改变了。愿神的恩惠、慈爱和怜悯、平安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直到永远。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箴言第十五章。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义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智慧人的嘴播扬之事，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是人的心呢？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想丰言。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言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 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How wonderful Savior is Jesus my Lord, a wonderful Savior to m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where rivers of pleasure I se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that shadows a dry, thirsty land.He hideth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his love,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With numberless blessings each moment he crowns, and filled with his fullness divine.I sing in my rapture, O glory to God, for such a Redeemer as mine.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Sandra 是一位我的美国朋友，六十出头，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有一天，他先生 Emmett 小心翼翼地捧了一朵小花，很兴奋地走进屋里，对他说 ：“Sandra， 快看，我在院子里发现了这朵花，好美哦。”Sandra 一看，知道小花在院子另一头有一大片，而且已经开了好一阵子了。先生每天从旁走过，都没有注意到，但他并不说破，装作十分惊喜地回应说。哎，真的好美哦。然后呢，跟他先生一起细细地欣赏那朵花。事后他告诉我，我真想趁 Emmy 不注意的时候冲出去把那片花摘掉，免得以后他发现的时候会很尴尬。我心里想，如果我是他的话，当先生给我看花的时候，我可能会马上冲口而出像这样的话：天哪，院子里到处都是这种花，你现在才看到啊。我不会顾及到他的颜面，也不会在乎在他兴头上泼冷水。 Sandra 对他先生展示的是一种温柔的爱，是我们跟家人之间常常很欠缺的。我曾经看过一位母亲教他的儿子做功课，一边教一边骂，连这个都不会，你搞什么嘛，怎么那么笨。小孩眼睛里含着泪水，嘟着嘴丢下笔，妈妈就提高音量说，做完，不做完不准看电视。妈妈陪着做功课是出于爱，但是小孩只感受到在高压下妈妈的要求跟不满，自尊还被戳伤，丝毫没有被爱的感觉。还有一回跟一对夫妻一起吃饭，丈夫肠胃不好，太太怕他吃多了消化不良，就大声地呵斥他说，吃吃还吃，像猪一样，你别吃了，你待会肚子痛就知道。他丈夫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太太善意的谏言实在难以消受。心中有爱，但表达的方式粗硬冰冷，天天用言语彼此碰撞，生活在一起却比和外人的关系还要疏远， 有的时候还要承受伤害跟羞辱。爱的外面像是裹了一圈刺，一不小心就会被戳痛。温柔的爱是要把那圈粗硬的刺摘除，让爱能够以和乐宜人的面貌出现。温柔的爱要始于温柔的言辞。圣经上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家人的关系虽然亲，基本的礼节却不可少。见面嘘寒问暖、请还有谢谢，应该要常常的挂在嘴边。很多人对外人彬彬有礼，一转头对自己人说话，语气马上转变，句句都是命令，而且批评指责脱口而出，语气语调都率性而为。如果我们对家人讲话能够跟对外人讲话一样客气，措辞用字都略加思索，多几份尊重，听者的感觉马上不同，气氛也会立即改变。温柔的爱是要放下自我，把对方摆在前面，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对他的要求暂且搁在一旁，想想你为他做了多少，按耐住即将脱口而出的责难，想想那样的言辞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你是不是希望别人也像那样跟你说话。温柔的爱里有无尽的包容跟体谅，包容不同的个性、习惯、思维、爱好，体谅家人的不足、粗心、缺失。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原谅对方，所有的争执跟不满只有在爱中才能够得到化解。温柔的爱里有微笑、有拥抱、有鼓励、有关怀，在这样的爱里面，空气是暖和、轻松、喜乐的，彼此可以放心的依靠，不用提防随时而来的案件。温柔的爱必须从我开始，让对方在和暖的爱中被融化，同样的爱才会从他心中释放，温柔的付出得到温柔的回应。您渴望生活在那样的爱里面吗？您对家人的爱多半是以什么样的面貌表达？也是裹了一些硬刺吗？您愿不愿意把那些刺给摘除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读一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朋友，我今天要同您分享的题目是美满的人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乃以人为中心而发展成为四种关系之中，这四种关系各有其重要性，不可偏废，那就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物质的关系，以及人与超自然或者是神的关系。这四种关系能够使我们有美满的人生。人与自己的关系，人类今天虽然已经几次的登陆月球，但是大多数人却仍然没有对自己有登堂入室的了解。今天有许多的思想哲学拼命地强调人能、人力万能、至善至美，其实这是一种逃避的心理。事实上，人是有限的，人是 软弱、缺乏力量的。我们尽心尽力，仍然难以行善立功，但是却往往不由自己的行动，而不能欲所欲为。我们常常立下许多的壮志宏愿，无奈却是力不从心，痛苦非凡。对于我们本身不能改变的事实或者是缺陷，我们往往会怨天尤人。在这种的个人自己关系失调的情况之下，有一位很有智慧的人写出一段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给我宁静，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给我勇气，改变我所能改变的，并给我智慧，分别上述两者的区别。是的，做一个人必须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有限、软弱与无能，如此方能够发挥潜能，尽一己之力，以完成个人存在的意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有存在勇气的人。第二，人与人的关系。人生在世，绝对不可能个人独存，不受任何他人的影响。反过来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与其他人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联系。我们都知道，人之形成是由于父母的结合，这种的关系是任何人都无从拒绝或选择的。人诞生之后，更是生活在整个人类的文化里面，他的一举一动不仅与当代的人有密切的相关，既与以前或以后的世代也有一些不可能全部相干的事情。所以人与人的交往不可能纯粹靠一己的好恶，这就是社会组织形成的主要原因。人必须把个人的本能、冲动与生物习性加以适当的协调，才能与他人有美好的相处，成为一个好的社会人。人与物的关系呢？天生万物为我用，人与物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使用的关系。人利用各种的物质技能以改善生活的环境，促进人类的幸福。从这个观点看，人是基于主人的地位，物是一种工具，求愿供人使用。如果这种的关系颠倒，成为物主我奴，那就整个关系会成为一个混乱不好的现象。让我们记得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让我们多靠着主。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爱可以与母爱相比拟，因此有许许多多歌颂母亲的篇章。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历久弥新的歌，就唱出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我是那幸福的孩子，年过半百还可以向妈妈撒娇，还听得到妈妈的嘘寒问暖。年纪越大，越多人说我像妈妈，这让我很开心，
因为我有一位聪慧、气质高雅、美丽端庄，将其一生奉献给儿孙，并且很会为别人着想的妈妈。但更开心的是，我承袭了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不太懂得忧虑，常常借着祷告将重担卸给神，并且努力学习凡事谢恩的功课。虽然很难，但这是耶稣在基督里向他的儿女所定的旨意。我80岁的干妈玛莎是个十分喜乐的基督徒，她对我说，虽然她的母亲已经离开她将近30年了，但是她对母亲的怀念却是与日俱增。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旧常常在她的脑海浮现。玛莎是牧师的女儿，母亲敬虔爱主，信靠顺服主的生活榜样，同样影响她和她的家庭至深至远。干妈养育了5个儿女，个个都敬虔爱主，儿孙满堂，十分和乐。儿子与她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每天必定打电话向母亲请安问候，是我所羡慕美好基督徒家庭的典范。日前从脸书上看到玛莎的大儿子布雷德上传一张他母亲和外婆的合照，标题写着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很触动我的心，再次与大家分享。布雷德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风趣、幽默又有智慧的女人，并且极富爱心，充满喜悦，乐于付出，十分善良。我何其幸运当她的儿子。据我观察，和我母亲有过接触、与她交往的人，都能被她感染成为更好的人。妈妈是妇女中敬虔爱主的好榜样，每天将喜乐带给她真爱的丈夫、儿女以及儿孙们。特别是她乐善好施的榜样，源自上帝所教导的善与爱为出发点，所以自己也常常被幸福喜乐围绕着。我的外婆具备以上我所描述妈妈的所有特点，只不过找了一个辈分。外婆还教会我怎么样做最好吃的肉桂甜卷。我为生命中这两位影响我深远的好榜样，向神献上无限的感恩。看完布雷德对母亲的赞赏，我更加感叹上帝赋予我当母亲这个角色的神圣。一代代的儿女受母亲的影响何其深远啊！我们是否应该好好的思考，希望在儿女心中烙下什么样的形象呢？什么才是最值得传递给儿女的珍宝呢？同时，身为女儿的我也想起圣经中的一句经文，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25。不难想象，当玛莎得到儿子如此公开的肯定与赞扬，内心的快乐与满足必定是难以言喻的。我自己的母亲也常常告诉我，不需要买任何礼物给她，年节送张卡片就够了。妈妈的确将我历年送给她的每一张卡片都珍藏起来，视为珍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女能给父母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有限了，父母对子女所要的也不多，无非是陪伴、关怀与肯定罢了。若是您和我一样离家太远，无法陪伴在父母身边，除了多打电话问候、写卡片外，和布雷德一样找机会公开肯定父母、感谢父母，相信必能带给他们更多的欢喜快乐。祝福您，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听众朋友，这里送给您一句话，是能够让您得到很大祝福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出自于神的儿子耶稣。是哪句话呢？耶稣说，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应该先这样的待人。在美国有一位推销员，就因为这句话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全球闻名的公司的创办人。我们一起来听薛东辉讲这个故事。
玛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销售员，以推销化妆品为生。有一次，销售经理召集大家开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让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深感鼓舞。会议结束时，大家都希望能够和经理握握手，以示敬意。由于那天前来开会的人特别多，玛丽一直排了三个钟头的队，才和经理见上面。谁知经理在跟他握手的时候，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一眼，而是越过他的肩膀，瞅后面等候的队伍还有多长。玛丽心里明白，经理站了很久，一定很累，但自己也等了三个钟头，同样很累啊。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玛丽心里默默地想，如果有一天有人排队等着和自己握手，哪怕再累，也要把注意力全部给站在面前同自己握手的那个人。凭着这样的决心，玛丽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化妆品行业中为自己打出了一片天地。她最终创立了玛丽凯化妆品公司，也为她自己赢得了她心目中那样握手的机会。在众多回场合，她站在队伍的前头和几百人握手，不管有多累，她总是牢记当年同那位销售经理握手时遭受的冷遇，真诚友善地对待每一个人。有很多时候，他总是说一两句亲热的话，比如我喜欢你的发型，你的衣服真好看等等，以便使对方感到自己不是在敷衍了事。他在同每一个人握手时总是全神贯注，不允许任何事情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每个和玛丽握过手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于是各种各样重要的机会反馈给玛丽。玛丽凯公司就这样成为化妆品行业中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这个故事出自2004年10月20日的《羊城晚报》。听到这个故事，我不禁想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中的一句名言：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那样待人。这句话被称为是圣经里的金律。玛丽成功的秘诀在于她对金律深刻的理解。爱说到底其实是一种体验，你只有体验过爱才知道什么是爱。当然，如果你体验过冷漠与仇恨，就更明白爱的价值。耶稣的经历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应遵循的原则，通俗的讲，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进入对方的感情，进入对方的困难、失望、忧愁和喜乐之中，站在对方的立场和处境考虑问题。本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会以真诚和博大的同情心去对待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听众朋友，耶稣的话如同我们生活中的指路明灯，让我们一起再次重温耶稣的教导：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那样待人。相信当您切实把这一句话当作您生活中的座右铭时，你会像故事中的玛丽一样，与整个世界握手微笑。
愤怒。您好，我是琼妮，你曾经被气炸过吗？我相信一定有过。那么欢迎成为人类的一员，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愤怒。你知道，我也不例外。我必须承认，我有被气炸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这些词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看愤怒好像是流动的液体一样，就像是有一股液体在我们的体内慢慢地形成了压力。我们会把愤怒想象成一股在高压锅里的热蒸汽，我们会说一个人充满了怒气，或者他们把怒气积攒起来，等待爆发的时刻来临。我们认为有时候愤怒在我们里面一点点积累，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需要将这股怒气从我们的身体里面释放出来。有人这样形容，当我们将怒气释放出来后，你会觉得好受多了。我们将我们的内心情绪的怒气比喻成高压蒸汽的说法，是不是很有意思？我的朋友大卫·鲍生称这种描述愤怒的方式为愤怒的液压形式，就好像愤怒是一个东西或者是一种物质，这种情绪在你的体内慢慢累积，每当达到临界点后就爆发出来。没有人怀疑这是一个非常主动而形象的描述，让人理解愤怒的感受。但是这个比喻并没有定义愤怒是什么，因为当我们相信愤怒是一种存在在我们里面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实际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处理怒气。如果我们仅仅将怒气看成是高压蒸汽，最终我们只会寻找一种让我们宣泄体内这股压力的方式。我知道有一些辅导员会告诉被辅导的人，来，拿一个枕头，或者找一根棒球棍，尽情发泄你的怒气，不会因为因此受伤。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将你的怒气从你的身体里面释放出来。相信我，你会觉得好很多的。但是你知道吗？你并不会觉得好受多了。因为愤怒是一种道德行为，并不是一种在你里面的东西。它是一种当你让罪掌管你的时候的产物。真正解决愤怒的方式是当你意识到犯错的时候就悔改。坦白讲，我很惊讶，当我承认自己犯错的时候，我的愤怒非常快的就消失了。就像我会说， Ken， 我的态度太离谱了，请原谅我。我真正的感到怒气消失了。不管怎么样，用这种比喻的方式也可以，只要我们知道愤怒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物质，就好像高压蒸汽，这是一种迹象，表明有地方出错了，我们需要认罪并且改正。最后，我想用一段圣经经文来结束。在雅各书一章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当你下次气炸了的时候，希望这段经文可以帮助你。愿神祝福你。
分钟的圣经，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看任何国家的新闻，就知道社会问题多的是，大部分的问题是人造成的，因为人不守道德啊，就贪财、贪婪、借受贿赂、懒惰、不关心别人、放弃养育孩子的责任等。圣经说得好，说祸灾 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己眼中有智慧，在自己面前有通达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因为他们厌弃万尊之耶和华的召回，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这些话在以赛亚书第五章。这个经文让我们知道，神关心着世人，神知道谁守道德，谁接受贿赂。朋友，我们非住在败坏的社会不可，但是我们不需要参与那种生活。请让我们过圣洁的日子吧。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